我们再一起祷告。慈爱的父，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那奇妙测不透的作为，永能与神性定义爱我们救我们，也不是在高天之上来将你的爱子拆到这世上，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今天父与子与圣灵仍然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施恩，就如同今早的饼与杯，让我们的手触摸，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让我们吃下去喝下去，因为你顾念我们，不只是我们心灵的需要，也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需要，我们就继续的仰望你。愿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更深刻，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更活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带到主的面前向你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凡是一个故事或是一部电影，通常我们都是从头到尾读完或者看完，我们才心满意足，也才能够从故事中得到他所要表达的含义，也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如果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有任何关系的话，这个故事的整体所带给我们应当有的回应。而每一个故事是不是完整的告一个段落，其实也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学问，大部分的人自然就能够辨别。就像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第三章，在我们各位所谓的圣经和合本以及其他的圣经的译本里面，所谓的分段里面，既然第三章读到结束26节，但我请各位，你觉得结束没有？尚未结束，因为话说了一半，接下去怎么呢？就好像夫妻两个人在厨房里面讲一件事情，不管是丈夫或妻子讲得很热闹，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走开了，你们觉得那个后果会怎么样？你们自己知道，因为话还没有讲完，话说到这一半，怎么突然之间停住了呢？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一段故事，你如果要真的读到它所谓的完整的结束的话，必须读到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为大家念。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段事件到这里总算是一个完整的结束了，总算一个完整的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第一节到第11节是讲到一个瘸腿得医治的神迹，然后从第12节一直到第4章的第4节是彼得的布道，以及这个布道所产生的结果，有5000人，大约5000人信了，加上中间一段插曲，就是这些撒都该人、守殿官、祭司们因为对他们的不满来到这里，天色晚了就把他们抓起来压下来，等到第二天。这个小小的插曲放在这里，为了要让我们第4章第5节那里讲到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就把彼得跟约翰拉出来来询问他们这件事情。那个小插曲是为了让这个事件，这是路加这位作者写这个整个使徒行传一个很自然也很好的一个笔法，为了引进下一个事件。但是完整的事件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瘸子得医治的神迹，跟第12节到4章第4节使5000人因听信
而得赦罪的平安的布道，神迹布道完整的事件整合起来，让人看到耶稣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教训。可惜人有时候把一个完整的事件去头结尾，或是只谈布道，或是强调神迹，就算没有明说，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显示出来，这两者孰重孰轻。瘸子身体得医治的神迹与五千人因听到得以得到赦罪的布道，哪一个重要？我不晓得彼得会怎么讲，我不能随便猜测啊。我们读圣经有说，但是我从他这里面所讲的话，路加的记载，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对问问这个问题，但是对彼得，他会说，你们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怎么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在第十二节，因为在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彼得清楚的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是这段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彼得想，他说，我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整个重点，整个焦距，整个灯光，整个特写，不是在这些事情上，不是在这个事情上得恩惠的人身上，也不是在使这些人得恩惠的上帝施恩的管道的仆人彼得约翰身上，整个重点焦距灯光特写通通是在耶稣的身上。甚至于彼得非常清楚地说，停止盯着我们这些你们眼睛看得见的，才可以去看那看不见的。整个神迹所造成的神奇，彼得用这句话讲，而后面他的布道也是一样，他的整个布道的信息完全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13节、15节、16节、18节、20节、26节，神迹他要人看到那看不见的耶稣，他的信息也是要人看到，能够认识，能够相信那他们已经看不见的耶稣。事实上，彼得的这篇信息跟我前阵子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的布道非常的雷同。其中一个非常雷同的地方，就是他大量的使用旧约。在我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说，至少站着路加所写的文字里面，你看到有一半的篇幅，你如果看这段也是一样，不论是讲到哪一个先知所说的话，换句话讲，在彼得来讲，旧约里面所有先知所说的话，整个灯光就是要照在那出现的耶稣身上，而现在所有教会所做的事情，灯光特写镜头焦距也都是在耶稣的身上。换句话讲，这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不应该把它变成哪一段比较重要，它重要的信息是它完整的表达耶稣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耶稣是人身体灵魂的拯救者，耶稣是人身体灵魂的救主，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救主，这是这整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完整的事件，不容分割，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它前后是呼应的，你不能够把前面切掉，你也不能够把后面切掉。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只剩下一个在家里，另外两个大的都离开家了。以前孩子们都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选择一起面家里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时间，就是找一部他们也想看，我们也觉得全家人都可以坐在一起看的电影，现在能够找这样电影已经不多了。我们会去 Redbox 去哪里把它租来放了之后，但有时候因为孩子们功课或什么，孩子们两个孩子那时候也都慢慢大了，所以有时候他会说，我们说哎呀，我们几点一起来看，他说等一等等一等，他们要写一项功课，他们要回一个 email 或做什么，有时候一个迟的跑过来，我们已经看了七分钟了，他就会说什么，可不可以从头放起。那另外的孩子就抗议说，你晚到，
他说那你至少把它停下来，请你们告诉我刚才那一段是什么。这是人自然的反应，一个完整的世界前后呼应，不只是因为看到前面的才能够明白后面的，甚至于有时候前后两个效果 是相辅相成，一种很奇妙的这样让它丰富起来，整个故事能够丰富起来。一个瘸子得医治的神迹与5000个人听信的布道都是同一位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它有同样的价值，同样的重要，让人认识耶稣，让人相信耶稣，让人信靠耶稣。那有人说，哎呀，是不错，可是你从果效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得医治的神迹是不是为了让5000个人能够听布道？1:5000，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觉得，哎呀，那后面的这个布道就更有价值啦。如果有时候我们这样想的话，那有人就会问说，如果5000个人布道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事情，假设有人，我如果今天认为5000个人听信的布道更重要的话，有人就会问我说，你上一次布道有多少人信？不论是在福音营，在福音班，没有说2个人信，我就很高兴了。那问这问题的人就说，啊哈，你看到没有，为什么零零星星？就是因为没有前面的那个神迹。换句话讲，有人可以 argue， 有人可以辩解说，那前面的神迹导致后面5000个人听信。而且若是你我心目中对于事情的判断总是用果效，总是用这种功利的眼光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的作为有时候实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智慧。马可福音3:1-6，那里讲到安息日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在他们当中，耶稣看到这个人之后，就问了周围的人一句话，问周围人这句话说什么呢？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周围的那些或者是法利赛人、祭司等等这些人不讲话，圣经上记载，圣经上记载耶稣愤怒，他就怒目看着这些人，然后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就复原了。你知道那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吗？那个神迹的结果是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如果神迹只是为了让人听了之后看了之后信的话，那个神迹是一个浪费的神迹。但是那个神迹对着那一个哭着手的人来讲，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因为他已经经历耶稣是医治他身体的拯救者。整个耶稣3年半的事迹都是如此，他所做行的神迹跟他所讲的话来表达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人物，他是人身体与灵魂的拯救者。事实上，你从整本圣经的故事，如果我们说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伟大的故事，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讲，在英文里面叫做 epic story， E-P-I-C， 就是一个宏伟的故事，一个跨越人的时间、空间、文化经历的一个宏伟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故事很明显的有3个要素，就是讲到上帝那伟大的创造，以及人可悲的堕落，以及神完美伟大的救赎。创造、堕落、救赎，是把这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贯穿起来的信息。但是呢，伟大完美的救赎完美成全的时候，包括我们身体的复活，不只是灵魂，身体与灵魂的救主。所以耶稣是人身体灵魂的救主。这个世间这么清楚地把耶稣奇妙的作为与所事表达出来，教会的事工也应该如此。教会的事工也要具备同样的
整全性，积极的为人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主耶稣是医治我们身体疾病的救主，我们积极的传讲福音，积极的布道，因为我们相信神主耶稣基督是赦免我们拯救我们离开罪恶的救主，这是一个整全性的事工，因为教会是为了这样子的事工而设立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耶稣的美德，他既是拯救灵魂的救主，也是拯救医治身体的救主。教会是为了那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心理障碍。有什么心理障碍呢？有人会说，牧师啊，你可不能够把话说过头了，你可不能够给神替神随便开包票。你说耶稣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牧师啊，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了？特别是一个刚生下来而且已经40多岁的瘸子。但牧师啊，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刚生下来然后已经40几岁的一个瘸子因耶稣的名起来行走了？我没有。我也参加过一些特会，参加过一些以神医为号召的特会，参加过一些传道人他们的专长就是信心医治的特会，到现在没有看到过一个这样子的人起来行走。这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太稀奇了。一个从生下来瘸腿的人已经40多岁，而且在他身上我发现的是他瞬息之间就站起来，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一次布道就5000人信主的，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过 Billy Graham 的一些录像带，葛培里牧师在过去这三四十年里面被公认为在西方的时候国家里面布道最有功效的一个布道家，在洋基球场，在各个大广场，我没有见过一篇信息就有5000人相信的布道会。但我们仍然传讲这个福音，我们仍然布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不表示我要改变我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我虽然没有见过，并不代表我要怀疑神的话所对我启示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拯救者。事实上，这是所谓的人理智性的信跟合乎圣经的信之间的一个不同。有一位叫做 Christopher Marshall 的一个神学家，在他探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地方隐隐约约的表达耶稣有些时候刻意的把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很微妙的把它遮盖起来，所谓 Messianic Secret， 有关对弥赛亚的一个隐秘的一个探讨时候，他说，因为这是要让人能够分辨我们的信究竟是理智性的信还是合乎圣经的信。 Rational faith， 所谓理智性的信，就是我们看一样事情看得太清楚了，不得不承认，不得不信。而合乎圣经的信，或者说 trusting faith， 是一种信靠的信， 这两者不一样。我高中念书的最后一年，去为了准备大学考试，到一个数学老师那里补习了一年。那个数学老师每次教我们课，把考试考完之后，有时候都会一方面是数落我们，一方面有时候也是向我们提出挑战。有些题目我们做对了，他会问，他说你这一题目花了多少时间做？我们说10分钟做出来了。他说哎呀，这个题目只值3分钟。他说这个题目只值3分钟。很抱歉，我后来因为被这个数学老师教的，所以等到我教我孩子的时候我也这样，所以我孩子深受其苦，做对的题目他们的爸爸还说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有一次这位姓彭的老师就是这样，他说这一题只值2分钟，那一题30-40个补习班的学生里面只有2个人做出来，花了20几分钟的时间，他说只值2分钟，他说你们信不信？他就走到黑板上，他用另外一种解法，噼啪噼啪，1分多钟就解完了。那时候全班同学就怎么样？相信了，这一题只值2分钟。那是一个 rational faith， 那个是一个看到人家提出证据之后不得不承认。但是 biblical faith 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瘸子起来行走，并不代表要改变我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教会的事工必须整全，因为人的身体灵魂是不能够两极化的分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体与灵魂是不能两极化的分割的。换句话讲，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觉醒了我灵魂的需要，我心灵的需要，但是这个觉醒并没有改变我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不能够不在乎我身体的需要，或者说就不能够不在乎我身体健康的需要。这是你我被造的一个特色。事实上，如果我们很诚实的去看的话，大部分的时间，人们大部分的决定，包括基督徒，都可能是先以身体的需要为一个先发的出发点来考虑的。我举个例来讲，假设我上班上了一段时间，有另外一个工作的机会，薪水会多出15%，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这样的事了哈，但是我只是举例说明，薪水会多出15%，但是我必须每一天多花单程45分钟的代价通勤，也就是说我去了这个新的单位工作，薪水可以多15%，但是我每天要多花1.5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时候接受了这个新工作，并不是因为说哎呀我要去这里上班，我今天每天要多花2个小时通勤，因为对我的灵魂怎么样有好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人的薪水甚至于有时候还要稍微削减，还要通勤增加，因为我们的家庭有需要。而我们想到的需要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住处，我们需要吃的足够，我们需要吃的健康，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衣服穿，这是我们许多事情决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先发点。事实上，如果有人给人误以为他完全不在乎身体的需要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不大正常。我奉献离开我自己原先化学公司的工作去念神学之后，那时候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这种 email， 所以我离开原先的化学公司的工作去念神学的消息，隔了差不多1.5到2年的时间，才让我那时候大学的同学在美国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个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过的同学，他有一次到东岸来出差，他是到纽约市出差，他特别打电话说，张宏，我可以开车到那里去，想看看你。这个同学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是得过书卷奖的，跟我念同样大学的人就知道书卷奖的价值。他做过班代表，做过一整年， 他不但如此，他的才干，他的这个才华，是他在美国念了化工博士之后，又决定不要做工程师，只不过他选的不是做张宏这个同学做牧师，他要改选做律师。他就在夜间休课，念了律师的博士，考到律师的执照，后来在西雅图一个很大的律师公司，做律师。他到东岸来看我，还开着车到我家里来。哎呀，我跟他并不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大家你知道他乡遇故知，我也高兴的接待他。他在我们家之后，我们的孩子也到了三点的时候陆续都回来之后，他临走之前特别要求美玲把他跟我照一张照片，在我们家的 fireplace 那里照张照片。照了照片之后，他临走之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有这张照片我就可以告诉同学张宏还是正常的。因为有人以为我疯了，当他看到我的家的孩子还有衣服穿，当他看到我家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白布包着头，穿个拖在那个长长的不得了的衣服，看到人非常害怕的时候，他从这些人身体基本的观察，他说我现在可以告诉，原来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有同学说张宏疯了。只不过因为把本来丰厚的薪水放下来，有人就会说这个人可能不正常了。每一个教会都应该积极的发展这个整全的事工，积极的布道，因为神乐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积极的为人祷告，因为神乐意医治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教会应该有这种坦然的胸怀，坦然的盼望神行神迹，同时忠心的布道。教会不需要把哪一部分拱手让贤给别人来做这一部分。拱手让贤就是有人比我们优秀，有专家，有 specialist。80年90年间，在美国的一个所谓的第三波运动，其实就是围绕在一个叫做葡萄园教会这个教会的身上，跟他们那时候办了许多的特会。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之一 John Wimber， 他有一次在一个特会上，在一个神迹奇事的特会上回答问题，因为那个特会包括许许多多非葡萄园教会的人去参加。他回答一个问题，人家问他说，你们教会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教会，你们这个特会以神迹奇事为特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人，你们教会这些为人祷告得医治大概的成效是多少？江文博就搔搔他的头说，啊，我们实在也没有怎么样去统计，大概10%-20%吧，大概10%-20%吧，不是100%，不是80%，不是50%，甚至于不是30%，大概10%-20%。有一位亚裔的传道人，专门以信心医治为特色。有一次到东岸来的时候，因为有人希望我能够替他做翻译，他只会讲英文，希望我替他在特会上从英文翻译成华语，所以就把我请去参加那天中午很特殊的午餐，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他一起吃午餐的。在那次午餐里，我就冒昧地问他，我说你在这些特会里，你到现在为止为人祷告有多少的果效？哎呀，这位亚裔的传道人说什么你猜？10%-15%吧， 10%、15%，哎呀，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想说，若根的弟兄姐妹啊，这是好消息啊。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好消息？因为这是专家，这是 specialist， 这件事有时候我们必须开车到纽约市，还要找停车，还要在那边等，然后他们唱诗啊，唱到10:30开始为人祷告，排一大堆，排到我们都11:40了，还不带排不到我们。这是专家，他为100个人祷告，大概10个人、15个人有一点果效。各位弟兄姐妹啊，那你们可不可以接受教会没有专家，但是教会的牧师是普通科的？一般科的，打折扣吧，打几折？我告诉你，我很高兴可以打几折。我很高兴说这些专家10%、15%的果效，我除以十，1%、2%，我为教会200个人祷告，有1个人得医治，3个人得医治。为什么？因为我只是普通科的。
我希望各个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气氛。我希望若格教会很清楚的知道，若格教会的牧师长老都是普通科的。陈牧师，你是什么科的？普通科的。黄长老，您也是普通科的，对不对？一般科的。林牧师普通科，梁长老，我们都是普通科的。但是若格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健康的气氛，健康的眼光。我们是一个积极为人祷告的教会，我们也是一个积极布道传福音的教会。我希望若哥有一个气氛，就是在我们聚集崇拜之后，牧长们积极乐意的为有需要的人祷告，而教会的会众也积极乐意的愿意被若哥教会的牧长祷告，不至于有一个现象。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带他们教会的退休会，那个教会的带领的长老在一次吃饭的时间把我拉到一边，非常担忧的跟我讲说，他们附近刚刚有一个医治特会，教会去了一群弟兄姐妹，问我该怎么办。然后他说，我问你，因为我听说你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哎呀，我一听，我这个普通科现在也可以被人看成什么专科了。他说我们应该跟他说什么？我跟这位长老说，我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能讲，我说你等这一段事情过了之后，在教会里面开始教导这些真理，开始为人，但我们有为人祷告，我们祷告会收集很多祷告的事项。我说 no， 我说你必须让会众看到一个 visible 的 reality， 就是牧长们积极乐意的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我说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每隔2年这种神医特聚会一来，你就要再烦恼一次，而且你还什么话都不能讲，因为你讲了之后还让人以为我们这些牧师长老是酸葡萄。这是我跟那位长老所说的话。我们自己不肯为会众，还要防着他们去外面吃。我希望教会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气氛，我们是一个积极为人祷告的教会。我希望教会的会众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积极布道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积极为人祷告的教会。我也希望我们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气氛，我们没有人吃龙口粉丝，我们也没有人擦明星花露水。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没有粉丝也没有明星。没有说哎呀，某某人我才肯被他祷告，听听这里面的话，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以色列人的话，停止你们盯着眼睛看我们这些你们看得见的，才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所有的灯光，所有的焦距，所有的特写，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今天早上有人渴望 耶稣所赐的信心使你健壮吗？有人渴望悔改归正，罪得以赦免，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吗？我们一起祷告。我刚才所问的问题，有人心里面渴望，有人心里面相信的，请举手，请放下。愿耶稣的名，或是使你们全然健壮，或是罪得以涂抹，悔改归正，享受上帝那里所来安舒的日子。我们感谢天父的慈爱，感谢基督耶稣的恩惠，感谢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